能想象的一个公司内容。就是我的工作的话，还有分成三个板块，包括在金融市场、香港市场和上市公司方面。因为其实我的这个板块它的选题跨度比较大，那主要集中在市场热点方面，所以对我来说，今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一些非常突发的市场热点中去找到合适的人，然后找到合适的一个角度寻找增量，这个是对我今年来说最大的挑战。那接下来我可能也分享一下我今年在一些采访经历中自己总结出来一些很浅薄的一些经验，可能跟刚刚分享的各位老师相比，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初级的一些经验。然后那个下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今年在采访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财经新闻是可以具有现场感的。之前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老师教我们的是财经新闻它跟社会新闻不同，它并不具有那么强的一个现场感，就是它很多东西可能集中在数据的收集和研究方面。但是今年我在进行了几次现场的一个采访以后，我发现在如果有了现场采访的一个情况下，财经新闻它能够拥有更多的故事细节，同时它能够拥有更多的信息源。然后呢，接下来我也找了我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三次现场采访的经历。是这张图片是今年七月份在中剧高新的一个现场，然后它其实是防火之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然后当时也是天翔老师提前一天说让我去现场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次的采访经历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入门对现场采访很好奇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其实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进不去。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的这个前面是有一排非常紧密的安保的，那其实在图片看不到的地方，在它的这个的里面呢，其实还有一层安保。然后我们当时是在整个建筑物周围转了一圈，就前门后门都转了一圈，就全部都是有层层的安保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一方面我是能够感受到，在这个股东大会现场，作为一个临时股东大会啊，就它的这个阵仗其实非常大的，旁边还停留了很多的警车，就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能够非常直观的感觉到，就是财经新闻它在现场的一种剑拔弩张的氛围。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其实从来现场的很多其他的记者老师就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在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破局根本进不去的情况下，有的记者老师他去现场去找了代持，然后呢就是现场就能够去就是找了这个股东嘛，就是跟他商量代持，然后他就现场进去了。然后呢还有的记者老师呢，他是拿录音笔，然后也是找这个临时股东带进去，他的录音笔可能是有那个实时转译的一个功能的，所以他现场其实是能够看到就会能够听到现场的一个实时情况的。就这个也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其实做财经新闻然后看看现场，在有余带的情况下看看现场其实非常有意思的。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就在这张图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成长了，就是在那个刚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时间就是担心，就是我们去到就是这个其实是顶一峰事件，就最近非常新的一个事件的一个现场。然后我在去现场之前，我就非常担心能不能去接触到就是真实的一些投资者，包括他们的一些业务员，因为担心现场有很严的一个管制。然后所以在就是可能收到投资者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赶到现场。然后就是我希望能够，他们当时的信息是说下午2点会有一个会议，然后我是希望能够在会议之前到现场，然后找投资者带我一起进下午2点的那个会议。但是后面遇到了一个比较尴尬一点的情况，就是我去到现场发现在1点多的时候没有什么，现场其实没有什么投资者。然后呢我简单采访了一下以后呢，就是我的一个身份信息还被其中的一个投资者暴露给了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其实也非常巧，就是当我采访完那个投资者然后往厕所走的时候，刚好听到工作人员在打电话说，哎，有一个记者他穿着蓝色衣服，然后披着头发，然后他可能下午要去会议现场。然后我当时就冲进洗手间，然后把我自己的头发绑起来，然后把外套脱下来，然后就是 就是希望说能够进到现场。然后但我觉得这次采访经历就是比较成功的地方是在于说比较早的到达现场，因为据我所知的话，如果说在晚一段时间，然后他可能现场就是你进到那个大楼的楼层里面，他是需要查合同的，然后需要你投资者提供合同，可能要投资者带进去。然后但是我们当时的话是就是还比较宽松的时候就跟进去了。然后这个是在李冰峰事件里面都是自己比较大的一个收获。然后我们当时是装成投资者，非常完整的去经历了一轮他的业务员的洗脑过程。我觉得这个给我的冲击也是比较大的，就是因为在现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去到一个理财产品逾期的现场，那可能投资人大部分是义愤填膺的要去维权，但其实现场的投资人不是的。现场就是展示的这张图片里面呢，其实最右侧的那个女士她自己说是就是一个新闻频道的主持人，那她告诉我们说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支持李易峰，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李易峰的同学，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去跟媒体说李易峰的一些坏话的话，或者说你去网上要维权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挤兑。就所以其实到现场也是能发现投资者他本身是非常具有多样性的。然后这个是第二张，然后第三张图片的是就是我觉得去到现场的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是可以获取非常切实和一手的信息。然后这个呢是当时在那个洛克资本事件的时候我去到现场拍摄的一些就是他们的合同图，就这些图片包括合同信息其实在网络上是比较难获得的，而且如果说去到现场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同时得到这么大量的信息的。这个就可能还是当天就是杨老师就是我们的编辑老师让我们去东莞的洛克资本总部看，然后看完以后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记者老师曹璐老师就是也说就是现场有一些投资人联系他刚好在东莞，然后呢就去现场看，然后结果他又带了一大帮投资人过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了解到说像这种事件里面就是在接受就在进行采访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拿到一手的资料，因为他们说的话有可能是有他们很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合同本身是不会说谎的，在合同里面有很多他们可能没有说但是可以去进一步发掘的信息。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悟。然后我的第二个感悟呢就是我觉得在网络上也是可以去寻找信源的，就是高度发达的互联网其实提供了线上锁定信源的方式，它有时候能够在一些突发热点的事件当中让我们的就是采访过程事倍功半。然后呢就是下面第一个图片是就是我在一些平台上去跟投资者聊就是找到的一些投资者的线索。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以前在我实习的时候很多时候获取线索是通过新浪微博贴吧这些平台，然后还有包括说就是口口相传这些方式，但其实在这两年呢就是随着流量平台的一个转移，就是小红书抖音然后包括知乎这些平台上其实是承载了大量的线索的，就这些线索它可能会潜藏在非常底层的位置，就是比如说像我这张图片就是在某一个抖音视频的很下面的一个地方然后找到的，但就是当时是欧派有一个跑路的事件产生的时候，然后就需要去寻找欧派之前就是有过一些纠纷的这个经销商，然后在这个评论区呢就找到了很多就是这种有类似经验经销商。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一些技巧，就是有时候如果浅层搜索没有办法联系到他的话，可以用一些深层搜索的方式，比如说像是在抖音知乎平台，就是如果说你私信联系不上他的话，那在他的个人主页可能有他的邮箱，然后他的邮箱里面呢就是有的人邮箱是跟微信号是一致的，就是邮箱的前缀很多人习惯跟微信号一致，就在社交平台上很多的这种账号它其实也能够透露出很多信息。就像之前我在知乎上就是有看到过一个外贸老板的一个案例，然后这个外贸老板就是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我当时写了一篇稿子，我很想采访他，但是我知乎私信了他好几次他一直不回我，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是看了他知乎的一个账号。